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一个好的天气，能自由公开的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他。我也谢谢牧师跟教会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有三天的时间再次到普渡大学的团契来跟大家一起思想神的话语。现在的人有一个特质就是忙啊！过去中国人见面问的都是第一句话，吃饱了没有？现在比较不太敢问，如果他真的跟你讲说还没有，那你是陪他吃呢还是不陪他吃？所以现在人见面总是问一句话，说怎么样，忙。弦外之音就是有事我打电话给你，没事呢你不要打电话给我。我也不晓得今天晚上你的朋友是用什么理由把你请到这个地方来，让你在这个地方要坐两个钟头听一个人啰啰嗦嗦的讲彩虹下的约会。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凡事都没有偶然，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聚会，上帝有特别他的恩典。我相信你大老远的离乡背井，漂洋过海的来到普渡大学读你的学位，一来一到这个学校就被人家请来参加这个团契。我相信上帝对你有特别的心意。今天晚上我希望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能够丰丰富富的离开，对你的生命有更严肃的态度去面对。我更愿意说你在普渡大学读书的这段期间，或者做研究的这段期间，访问的这段期间，能够做出你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们基督徒的惯例就是在每一次聚会之前我们都会做祷告，所以我也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坐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坐在这个地方。主啊，求你今天晚上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在座或许有一些朋友他们不认识你，甚至从来没有听见过你，主啊，求你今天晚上亲自对他们说话，帮助他们认识你。就像当年在大马色的路上你帮助保罗一样，一旦认识了你，终身不离开你。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晚上单独与你相会。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刚才主席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生长在香港特别行政区。15岁的时候，我父亲的工作因为调到台湾，所以我们全家搬到台湾去。我进入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1年级，那个时候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不像现在满嘴台湾国语。但是我有一个老师非常的好，我的级任老师，他教我英文。他跟我讲说，你不会讲普通话，你每天下午放学的时候你留下来，我每一天教你20分钟到30分钟，那你很快的就会讲国语。所以我就每天下午留下来。我的老师用什么教呢？用圣经。他读一句我读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就跟着他念起初神创造天地。我是这样子学国语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老师问我说，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感觉什么？他说你圣经读了那么久，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感觉。我的老师跟我讲说，我也不强迫你，但是你要记住，有一天你在斯拉夫中游泳池快要淹死的时候，你一定要讲这一句话， 我说我的老师真好，连我生命中最后一句话他都已经帮我准备好。我的老师跟我讲说，如果有一天你在斯拉夫游泳池快要淹死的时候，你记住讲耶稣救我。各位朋友，这句话陪我走过人生43年，有高潮有低谷。我今天晚上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也像当年我的老师要介绍这句话给我一样，我希望能够告诉你，耶稣救你，耶稣救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有两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第一件就是认识我们的神，第二件事情是要介绍周围的人也认识我们的神。用英文来说就是 to know him and to make him known。 我的老师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来教我讲国语？其实他是要介绍他所认识的神给我也认识。所以今天晚上你的朋友说想尽了办法，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请你来这个地方，其实他是希望你也跟他一样认识他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为什么认识这位神这么重要？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叫做耶利米，上帝感动他写下了一卷书叫做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先知曾经讲到，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夸口，他说勇士靠着他的勇力夸口，财主因为他的财富夸口，智慧人因为他的智慧夸口。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夸口，对不对？有人因为银行里面有200万的存款夸口，有人因为他住的房子很大他夸口，对不对？也有人因为他的科研工作做得非常好，每年都有 paper 在 Science 或者 Nature 发表，在夸口。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你们都不可以夸口，都不可以夸口。但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夸口，认识耶和华我们的神你可以夸口，而且知道他喜欢在这个世界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所以认识这位神是非常的重要。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啊。有一次乾隆皇帝到江南，他看到江边江帆点点，非常的热闹，兴奋的不得了，还说哎呀真是热闹极了。在他身边的大学士刘墉跟乾隆皇帝说，皇上你看到这么多条船，其实只有两艘而已，一艘叫名，一艘叫利。这些人每一天忙忙碌碌的就是为了这两个字而已。你每一天看到65号公路上面这么多辆车，其实只有两辆而已，一辆叫名，一辆叫利。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漫长人生旅途中忧愁常常围绕你，终日不往又撒网，不知何去又何从。你每天忙忙忙，你在忙什么啊？各位朋友，你说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忙着做工，对不对？然后礼拜六呢忙着买菜，礼拜天呢忙着煮菜，对不对？然后呢我才有力气继续做工。人生有很多的无奈，人生有很多无奈。所以有一个波斯诗人勾摩就曾经讲过，来如流水兮似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但是认识了这位神之后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过去有很多东西你认为很重要的，哎，认识了这位神之后呢，你能够完全把它放下来。过去有很多生活习惯你认识了这位神之后呢，完全可以把它改变。比如说过去有很多人他是喜欢吸毒的，但是认识了这位神之后他可以放下这个毒品， 有很多人过去喜欢赌博的，哎，认识了这位神之后，他可以完全的把这个赌博给戒掉。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 New Creation。 所以认识这位神之后，你成为新造的人，跟过去不太一样。所以认识这位神是这么的要紧。而我今天晚上之所以来到这里，也就希望你认识我所认识的这位神。我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哎呀，我们讲他是跟我们在彩虹下有约会的神。当然今天晚上我们没有那么罗曼蒂克，在彩虹下约会啊。不过至少我们也是人约黄昏后，对不对？也还可以啦。我们先讲讲这个约字，上帝跟我们有约，这个约是什么意思？这跟世界上的人讲的约不太一样啊。世界上的人讲的是契约，对不对？比如说很多新同学，你来到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要找住的地方。你找到住的地方，你就会跟房东签了一个怎么样契约，每一个月的五号要交房租，对不对？为什么你要跟房东签下契约？那是为了准备将来打官司用的。人跟人立约都是基于不信任，对不对？房东跟你立约是因为他怕你不交房租，你呢是怕房东天天涨房租。所以怎么样，哎，我们先讲好，从今年的7月1号到明年的6月30号，对不对？每一个月的5号我交给你500块钱。人跟人之间立约都是基于不信任，所以不论是做买卖、谈生意、买房子、购车子，对不对？甚至现在有人结婚都要先订一个契约，因为什么呀？人心险恶。但是上帝所跟我们所立的这个约，跟我们彩虹有约的这个约，不是 contract， 从希伯来文翻成英文叫做 covenant。 这个字只有在两个地方出现，第一个就是大家如果说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来看，圣经的第一面就讲到是什么？新旧约全书，对不对？就讲到说上帝跟人所立的这个约叫 covenant。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用到的，就是在基督教的婚礼里面，我们讲说我们签的是婚约 covenant。 这个约跟世界上的人的约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约是说不管你守不守我都会守，不管你守不守我都会守。所以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彼此立下誓约，不论是富足或健康或疾病或贫穷，我必怎么样爱你到底。上帝说不管你守不守这个约我都会守。圣经里面说我们纵然失信，人常常失信，人常常不守信用，但是呢上帝说不管你守不守我都会守。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上帝不会背乎自己， He cannot deny himself。 这是上帝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品质。所以上帝说我跟你立的这个约不管你守不守我都会守。在圣经里面，在以色列的人的历史里面，上帝跟很多人立约。如果说你读一下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约，上帝跟亚当立约，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上帝跟挪亚立约，对不对？我们今天讲的彩虹下的约会，其实是引用上帝跟谁立约啊？挪亚立约，就是在全球性毁灭的洪水之后，上帝以彩虹为证，说从此不会再有怎么样全球性毁灭的洪水。这个约就是不管你守不守我都会守。其实啊，上帝跟我们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啊， 在圣经一开始创世纪就已经有提到，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在整本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甚至到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仍然有提到。这个约是什么呢？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You will be my people, I will be your God。 上帝跟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立一个这样的约，要我们做他的子民，他做我们的神。哎呀，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面，以色列人常常不要上帝啊，他说我不要你做我的神，我要自己做神。人常常有这样的毛病啊，我们自己做神。但是上帝说，不管你要不要我，我仍然要你。Well, 在座很多学者啊，很多读 PhD 的啊，下面我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 ：Who are you？ 你是谁啊？为什么我要做你的子民，你要做我的神 ？I don't care， 对不对？你守不守这约 ？I don't care。所以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问题就是说 ：Who are you？ 所以为什么认识我们这位神是如此的重要？人没有办法看到神，因为神是造物主，神是被造的，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没有办法这个弥补的一个鸿沟。就比如说你抓一只蚂蚁来，你跟他讲说我要教你微分方程式，这没希望的啦，因为人跟蚂蚁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上帝跟人之间的距离比人跟蚂蚁之间的距离还要差很远。那么上帝说我要做你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你至少要告诉我说 Who are you， 对不对？感谢上帝，他启示他的门徒，启示这些众先之门，把他是谁告诉我们。耶稣有一个心爱的门徒叫做约翰，上帝感动他在写书信的时候，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将上帝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最重要的三个本质将他写在圣经里面。什么叫做本质？我听到有一个人给本质这两个字下过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本质就是 让那样东西成为那样东西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那样东西的话，这样东西就不成为那样东西，对不对？就好像怎么样的，火的本质一定会热。他说上帝有三个本质，所以约翰在写书信的时候，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就将上帝这三个最重要的本质在圣经里面写下来。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跟我们彩虹有约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写到第四章，他谈到基督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传道的时候，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讲福音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一个问题，哎呀，他说你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啊，我们拜神呢是在基利新山，我们常常拜神都是，哎呀，你拜神是在妈祖庙，我拜神是什么土地公庙，对，不一样的庙，对不对？到底是谁是谁对？耶稣说，妇人啊，你根本不晓得你在讲什么，上帝根本不是说在哪一个庙里面，神是个什么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这讲到说上帝第一个本质他是个灵，如果说上帝是个灵的话，那么他就是 non-material， 如果说他是一个灵的话，那就是 supernatural， 他根本不是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的。他今天晚上可以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同在，他同时也可以在北京，在其他国内的地方，国内的教会跟那边的弟兄姐妹同在，他是无所不在，时间跟空间根本没有办法限制他，他也是无所不能。 T 天地是他所造的。当然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来跟你从科学来证明说上帝的存在，但是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对不对？你看到这个宇宙这么的复杂，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却能如此和谐的运转。我是学数学的，刚才主席有一点点错误，我是毕业在 Princeton 普林斯顿大学，我到 Berkeley 去做博士后，我在 Princeton 所受到的很严格的数学的教育，我的老师教过两个 Fields Medal 得主。我之所以会喜欢数学，因为我觉得他在描述上帝的创造。如果说没有上帝的创造，不可能有 mathematics， 对不对？因为运转如此的和谐，所以才能有微分方程式把它写下来。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也无所不知。不仅仅是说天文地理气象这些的知识而已，他什么都知道。因为他无所不在，所以连你心里面最不想让人知道的、最见不得人的，在上帝的面前赤露敞开，通通都知道。而且他是一个灵，那么他做事只要做一次，永远有效，根本不是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因为他是个灵，所以他做的一件每一件事情对每一个人都有效。所以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将上帝第一个本质将他写出来，他是灵。当然世界上有很多民间宗教也承认他们的神是灵，对不对？ supernatural。但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下三封非常重要的书信，叫做约翰一二三书。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将上帝的第二个本质把它写下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里面就讲到说 He is light， 神是光， In him there's no darkness at all，在他毫无黑暗。其实在自然界里头，你也见到有光的地方黑暗就不存在了，对不对？上帝是光，所以在他的面前不能容忍黑暗。所以基督教所讲的这一位神，我所认识的这一位神，跟世界上民间宗教所讲的一些神是不太一样的。你不可能向他求一些污秽肮脏的东西。哎呀，我初一十五啊，我来看你了啊，我带两个橘子带个苹果来看你啊，你看我现在对你多好，那你应该回报我，对不对？怎么要回报啊？台湾人很迷信啊，台湾人喜欢赌博，又不能公开赌，政府就想到一个办法。哎呀，我美国人也学的，买乐透奖嘛，对不对？啊，香港人叫做六合彩，买彩券。所以台湾人很多家里面有偶像，这些偶像干什么呢？哎呀，跟他讲说，我啊每天拿东西给你吃，那么你就把这个乐透奖的号码告诉我吧。如果说我中奖的话呢？哎，我就用黄金帮你做一件衣服，或者帮你盖一个庙啊。那哪有那么多人中奖，对不对？很多人不中啊，对不对？那不中怎么办？哎，我听我岳母跟我讲的。哎，第一次就想把这个偶像请出来，拿个小棍子在他面前，你注意了啊！啊，下次再不中的话，给你好看。那下次还是很多人不中啊。那不中怎么办？连乐透奖都不知道，那怎么样？他 砍了再说嘛，对不对？所以在台湾很多马路边啊、水沟里面啊，有很多没有头、没有手、没有脚的偶像。哎，有一个好心人啊，他就看到这些没有头、没有手、没有脚的偶像啊，他就把它收集起来。没有头的就帮他装个头，没有手就帮他加一只手，没有脚的给他装一只脚。所以这个人呢，在台湾现在被称为神医。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医神啊，他把这些医好的神呢，通通呢就摆在一个新的庙里面。这个庙叫什么呢？落神庙，落魄之神呢、啊。所以人常常对于这个信仰非常的幼稚啊，非常的幼稚。我不是说我们自己的民这个民族啊，我们常常对于这个神呢、啊，非常的幼稚。我小时候啊，有一次快要过年了，我就跑到楼下，跑到这个厨房啊，我妈正在包汤圆。哎呀，我说今天这么好有汤圆吃、啊，她说不行，她说这汤圆现在不能吃，先要拜神之后才能吃。哦，原来那一天呢、啊、是腊月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听过宋灶没有啊？哎，灶王爷，对不对？哎。你可以看看我们中国人真是对于吃啊，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全世界只有我们在厨房里面有一个神，哎，灶神，对，厉害吧？哎，灶神干什么的？你知不知道？灶神是天上的神，派他们到每一家里面来做特务的。哎，这一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这个灶神每一年都要上天去报告。所以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天上的那个神啊，搞不清楚你们在世上做些什么事情，也是糊里糊涂的，所以他每一家要派一个间谍。那么这个灶神是在哪里呢？哎，他的办公室就在厨房。哎，厨房很厉害的，为什么呢？哎，以前呢、啊，厨房煮饭的时候啊，哎，这些嫂嫂啦、姑姑啦、婆婆啦，对不对？就在里面边煮饭呢，就开始聊起天来了，对不对？哎，小姑怎么样？隔壁又怎么样？舅舅又怎么样？小叔又怎么样？哎呀，这个灶神听了一大堆东西在里面呢。这些东西如果让他上天去报告的话，那还得了？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对不对？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怎么样呢？手软，对不对？哎，你要去报告，没问题，我有办法对付你。第一啊，这个汤圆都是甜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灶王爷吃了这个甜汤圆之后啊，上天去报告啊，都是讲一些好听的 sweet talk， 都是讲好听的。更厉害的是汤圆用什么做的？糯米做的。知道吧？糯米汤圆呢、啊，让这个灶王爷一吃到嘴巴里面去啊，讲不出话来哟、哦，牙齿都被这个糯米汤圆给粘住了。所以他到天上去啊，见到天上他的神的时候啊，他只能指着嘴。各位朋友。如果说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的牙齿能被你的糯米汤圆粘住的话，这种神有跟没有一样啊。所以在民间宗教里面，对于这个神的概念是非常幼稚的，但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非常清楚，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不是糊里糊涂的啊！哎呀，马马虎虎算了，对不对？吃个糯米汤圆就算了，没有这种事，必定追讨。问题来了，当上帝不能容忍罪恶，那么他又知道所有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问题是不是来了？问题是不是来了？所以圣经里面说啊，世人都犯了罪，最让人家没有办法接受基督教的就是这句话，哪有这种事，对不对？我以前常跟我岳母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哪有这种事，他说我比起我那些基督徒的朋友好多了，他们不是打老婆的，就是这个赌博的，我还没有，对不对？我还常常捐钱呢。 我们常常认为说你没有做一些事情你就是好人啊。以前呢、啊、这个中国大陆来的这个访问学者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爱人是不能马上来的，不是像现在马上可以跟着全家一起来啊。那个时候有一个中国来的这一个访问学者来了一个人，他的爱人要6个月之后才能来，说没事做啊，所以呢我们就带他到查经班来啊，请他吃饭，然后带他来查经，介绍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给他认识。感谢主啊，他在那6个月里面相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所以呢他说我一定要让我的爱人也成为基督徒。所以当他爱人从国内来的时候，他到飞机场去接他的爱人，一见到他的爱人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是个罪人啊，你要相信耶稣啊。他的太太说，你读书读疯了，见到我就说我是罪，那么你呢？哎呀，他说我就是个罪人，所以我才接受了耶稣，我完全改变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们两夫妻之间谈话的时候，他的爱人都有意无意地问他先生说，过去这6个月你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们常常认为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就是好人，对不对？哎呀，耶稣说啊，你虽然没有做什么事情啊，你心里想的比那个做出来的还可怕哦，是不是啊？哎，我们常常笑克林顿，对不对？啊，美国人常常笑，哎呦，我们伟大的总统在这个圆形办公室里面多丢人的事情，对不对啊？跟一个 intern， 对不对？搞出乱七八糟的事情。哎，你不要笑他笑那么快，我也不要笑他，我并不比克林顿好。问题是怎么样呢？我不是克林顿，我不是美国总统，所以怎么样？我想做做不到。我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机会，也没有个权利，对不对？如果说我有这个权利啊，哈，我说不定看你啊，说不定比古开来还可怕哦。心里想的，你心里常常想做一些事情，只是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而已，对不对？在座有很多读博士班的，你有没有想过把你的指导老师掐他一把？有没有？还不让我毕业，还不让我毕业，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又不敢，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掐他一把，永远不能毕业，只好怎么样，忍耐，对不对？他叫我8点钟来，我7点50就到了，对不对？忍耐，看起来我是个好学生哦。其实你心里面想的啊，很可怕，只是怎么样，没有做出来而已。所以在整个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人不是做什么的问题，你心里面所想的，各位在座的朋友，你心里面想什么？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非常可怕，你知道吗？每一个人他的心里面、啊、都盖了很多小房间，一间一间的独居的，黑暗的，没有灯光的，对不对？这些房间干什么呢？哎，一间关你的婆婆，一间关你的媳妇，一边关你的小姑，一间关你的指导老师，把所有不喜欢的人通通关在里面，对不对？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可怕。所以如果说你看一下保罗在写圣经的时候讲到我们心中的情况，我们心里面那种增进、嫉妒、凶杀、仇恨、埋怨，对不对？多少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上帝的面前赤露敞开，通通都是罪，通通都是罪。在他毫无黑暗，他不可能跟一个心里面污秽肮脏的人在一起，他不能接纳这个心里污秽肮脏的人，而且他的审判必定临到，他是个公义的神，必定追讨，他绝对不会马马虎虎就算了，必定追讨。圣经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罪要有公价，对不对？每一个人做错的事情，是不是要面对所犯的错带出来的 consequence？ 是不是？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带做错事情所带出来的 consequence， 每一个人都要。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罪的工价是什么？死。当然今天晚上有伯父伯母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不一中国人不太喜欢讲这个字啊，可是啊，富兰克林说啊，在美国啊，最公平的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呢？每年四月十五号你要报税，哎，对不对？每年四月十五号你要报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字，你不喜欢也好，喜欢也好，论到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非常的清楚。以前台湾有一个男士啊，他非常喜欢一个女生，可是那个女孩子又不理他，他心里非常怎么样，懊恼。最后他想出来一个方法，他就写了一首歌送给这位女士，希望这位女士听了这首歌之后呢，能够回心转意。这首歌叫什么呢？哎，我总有一天等到你，好吧，我总有一天等到你，我在这边痴痴的等啊。结果有一个棺材店的老板啊，哎，就买了一个留声机啊，就买了这张唱片啊，天天在播这首歌，让听的人非常的反感。有人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每天播这首歌呢？他说，难道我讲错了吗？我总有一天等到你啊。论到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的工价乃是死，而神是光， He is light， In him there's no darkness at all。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脱离、躲避上帝的审判。现在问题来了，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他不是跟我每一个人都立了一个约吗？是吧？他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对不对？然后还说什么呢？哎，不管你们守不守，我都会守。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要不要他，他仍然要做我们的神，他仍然要我们做他的子民。而另外一方面呢，罪的工价乃是死。上帝是不是处在两难之间呢？到底要这些人呢，还是不要这些人呢？我又要他们做我的子民，而且不管他们守不守，我都要守。那么，是不是上帝收了一大堆死的子民呢？这牵涉到上帝的第三个本质。约翰在写约翰一书写到第四章的时候，他将上帝的第三个本质写下来。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He is love， 神就是爱。什么意思？什么叫爱？人羡慕爱，对不对？人寻找爱，人追求爱。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叫做 Lewis Carroll， 他就是写《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他就曾经写过一句话，他说：“没有爱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存在而已。”不错，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枯干的，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没有动力的。人是在时间中间存留，可是在爱里面活。小时候我们需要有父母的爱，需要有兄弟姐妹之间的爱，稍微长大了之后，我们需要有朋友的爱，夫妻的爱，更大一点的话，我们希望有儿女的爱，甚至孙儿女的爱。人在爱里面成长，最后在爱里面得到安息。有一本非常出名的书叫做《标杆人生》啊，我想在座有很多基督徒大概应该看过啊。在这本书的第125页，这个作者 Rick Warren 就写下一个非常 interesting 的这个 formula identity。 他说生命减掉爱就是什么？零。的确，没有爱的生命是枯干的。所以有一句话说，爱使这个世界怎么样转动，没有爱的世界是不会动的。 死气沉沉的。但是爱到底是什么？他这边说神就是爱，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爱？在北美的人啊，尤其北美现在的人，对于爱的现象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体会，但是你问他什么叫爱，他讲不清不楚。你看在美国很喜欢人用爱耶， I love New York 对不对？ I love chocolate 对不对？我喜欢爱这个，我爱这个巧克力对不对？I love ice cream, 对不对？哎呀 ，I love this football team, I lov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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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的，都是爱。可是你问他说爱是什么，讲得不清不楚。尤其是我们这一些做研究的，你不要认为说自己很懂。将近十年前，维也纳大学有一个教授叫 Carl Grammer， 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爱是什么呢？他说爱是一种化学变化。他说当人的身体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内激素，当这个内激素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啊，哎，你就不能不爱了。后来又有一群人啊，在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美国新闻跟世界报道上面又发表另外一篇论文说 No, 他说错了，他爱其实不是化学变化，爱是物理变化。他说其实爱啊跟这个人的腰围跟臀围之间的比例啊有关系。他说如果说这个人的腰围跟臀围之间的比例是在 0.66 到 0.67 之间的话呢，哎，你见了就不能不爱。比如说还举了很多例子，玛丽莲蒙露 0.66， 维纳斯的雕像 0.67 啊。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人跟你讲他爱你啊，你最好先问清楚你的 definition 到底是什么。西洋人讲爱是奔放的，非常露骨。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叫做 Elizabeth Browning， 因为他皮肤比较黑，所以他先生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小葡萄牙人。他也写了一本诗集，就叫小葡萄牙人诗集。在这本诗集的第43首，他就写下他对他丈夫的爱。在14行诗里面有8行讲到她对她丈夫的爱。她说我对你的爱有多深啊，你让我数给你听。她说我的灵魂能伸得多长，我对你的爱就有多长。我对你的我的灵魂能够攀得多高，我对你的爱就有多高。我的灵魂能探得多深，我对你的爱就有多深。非常的直接，非常的露骨啊。中国人不是这样，对不对？其实中国人根本很少用爱这个字。中国人用什么呢？金章宗太和五年，西元1205年，有一个年轻人姓袁名浩问，他往山西去赶考，在赶考的路上碰到了一个捕雁的人，那个捕雁的人将他那一天的经历告诉了这个袁浩问。袁浩问听了非常的感动，所以就写下了一阙词叫做摸鱼儿。这个捕雁人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那天打到一只大雁，但是这只大雁的配偶啊在天上徘徊不肯走，最后怎么样呢？坠地而亡。所以袁浩问就向这个捕雁的人买下了这两只大雁，在分水旁边叠石为丘，名字为雁丘，并且写下了这一阙摸鱼儿这阙词。后来这一阙词因为金庸先生的大作《神雕侠侣》里面的反绝赤练仙子李莫愁的临终绝唱，让这一阙词成为现在人人都知道的什么呀？名问。问世间情为何物，我们不讲爱为何物啊，怎么样啊，只叫生死相许，这是要命的东西哦。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所以中国人将他的刻骨铭心的爱，将中国人将他的最深最深的那种感情都放在相思，都放在离愁，对不对？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读过李白所写的这首诗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夜 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啊。但爱是一个实存的的确确存在的，当你见到的时候你就知道的确有这样东西，他会说话的。有一个诗人叫做徐再诗，他说什么呢？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就变态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啊。一个人谈恋爱是不是这样子啊？头脑也不清不楚啦，对不对？饭也吃不下啦，觉也睡不着啦，对不对？拿个雨伞在女生宿舍外面等两个钟头，是不是啊？所以爱是折磨人的，爱是很苦的，但是人仍然羡慕这种爱，人仍然去找寻爱。人在找寻爱是为什么？人在找神，因为神就是爱。爱是很苦的，你有没有想过爱一个人很苦的？所以胡适之才会说，明知相思苦，偏要苦相思，几次细思量，宁愿相思苦。虽然那么苦，我仍然想要。就是像人要找神，因为神就是爱。圣经里面对于爱这个字有非常高的一个启发，特别的一个启示。一个人如果说有什么好的行为，一个人如果说有什么好的德行，用一个字作为总结的话，那就是爱。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的是神就是爱。什么意思？我刚才提到说神跟人中间有一个距离，有个鸿沟，人没有办法了解神，所以神只能借着我们人间能够体会到的一些东西来稍微让我们揣摩一下什么叫做神就是爱。所以上帝让我们能够接触到的间谍之爱、手足之情、生死之交，稍微体会一下说什么叫做爱。人为什么要敬拜神？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这位神？ Who are you? I don't care， 对不对？ Who are you？为什么人要认识这位神？而且人为什么要介绍别人去认识这位神？你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这个礼拜天香港要做很大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吧？林书豪在香港布道会，12000张票一下子就全部送完了，然后同时在9个香港这样的地方现场转播啊，而且整个主办人是我们普渡大学团契出来的，沈运生教授跟张介教授，所以普渡大学团契，我真说我来这边我是很担心，很紧张啊，因为什么？这些前辈们怎么样走过很长的路？那林书豪打球，你说对不对？关他什么事啊？林书豪打球打好就好了嘛。但是你知道他去香港布道会，介绍别人认识我们的神，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要紧？人之所以要认识这位神，人之所以要敬拜这位神，第一，他是真神，他是真的；第二，他是创造宇宙的神，我们是被他所造的。我们会后最后回来再讨论这个问题。第三，他是爱我们的神。人在爱的前面负有道义的责任哦。一个人不能只要爱的好处，拒绝爱的源头啊！所以为什么我今天长篇大论的跟你讲这个爱？上帝的爱到底是怎么样子？我刚才已经提到，人没有办法直接见到神，人没有办法直接了解什么叫做神就是爱，所以上帝借着我们能够体会的，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什么叫做爱。刚才我们提到说圣经里面有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位更伟大的先知叫做以赛亚。以赛亚先知在写圣经写了66章，在第66章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写下了下面这一段话：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上帝在这边用第一人称 第一人称他说，你的妈妈怎么样安慰你，我就像你的母亲一样安慰你。我们一想到妈妈就想到什么？陪伴。当我们心里难过的时候找妈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找妈妈，什么事情都找妈妈。你一想到妈妈的时候，上帝说我就像她一样，上帝的爱跟母亲的爱一样。所以上帝的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爱呢？随时随在的爱，母亲一直在那个地方。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将上帝比喻成母亲，也同样在圣经里面，上帝也很多地方将他自己比喻成父亲。诗篇第103篇里面讲到大卫，写的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上帝用父亲来表示他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都称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是我们的父亲。父亲的爱比较难体会啊，尤其中国人的父亲，中国人都讲母慈父严，对不对？但是这个爱是存在的，极为深刻。如果说你一点不小心的话，很容易擦肩而过，就跟上帝的爱一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两本书啊？余秋雨在2004年的时候写下一本书叫做《借我一生》，就讲他的父亲怎么样去借钱让把这个家给拉拔起来。龙应台在2007年也写下了一本书叫做《目送》，就讲他的父亲怎么样培植他。这两本书啊，长篇大论，余秋雨那本书啊600多页，也许你没有空看啊，但是我介绍你另外的一篇文章，非常的短，只有1330个字，朱自清所写的，1925年11月22号在北京的文学周报上面第200期他所写的。朱自清在这篇文章里面1330个字将他父亲的爱描写得极为深刻。他讲到说1917年冬天他的祖母过世，所以他从北京回到扬州去奔丧。那一年父亲失业，所以家里非常的潦倒，欠人家很多钱。丧事办完了之后，朱自清要回北京去上大学，他父亲本来就让他一个人去，后来不太放心，他说我还是陪你去吧，所以父亲陪他到南京去坐火车。朱自清有很多的行李，所以他的父亲就雇了一个挑夫帮他挑行李，但是他的父亲又跟这个挑夫怎么样讨价还价。朱自清觉得说他做父亲做的怎么样，实在不够漂亮啊，跟这个人讨价还价，我儿子也常常做觉得我做事很不漂亮，对不对？买菜还要捡枯胖，对不对啊？不够漂亮，不够潇洒。在朱自清上了火车之后，他父亲把他东西安顿好了，还吩咐火车的查房说，哎，你沿途照顾我这个儿子啊。哦，朱自清是非常有意见，他说我是个大学生呢，还要这个茶房来照顾我，他说我父亲真是淤急了。我每一次回台湾要回来的时候，我岳母总是送我一程，临分手的时候他总是交代几句话，东西放好，护照不要掉了，多穿件衣服，不要着凉了。我说我50几岁的人，好像我到美国去就是要着凉的，对不对？淤急了。文章写到这个地方，朱自清说他的父亲看到对面的月台有人在卖橘子，所以他父亲跳下月台穿过铁轨要到对面去买橘子。他说父亲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人， 所以他说我看到我父亲外面黑色的马褂，里面青色的棉袍，还有他那种挣扎，想要挣扎上月台的那个背影。他说我眼泪不能不流下来。在座的同学，新同学，你在首都机场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背影？他说我的眼泪不能不流下来。父亲买了橘子之后又跳下月台，穿过铁轨回到这边来，朱子清上去帮他忙，父亲也没说什么，就把橘子交给他，只丢下一句话，我走了。然后看到他的背影在人潮里面消失。全篇文章1330个字，我到非常年纪大之后我才能够慢慢体会。我中学的时候还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说这样的文章还把它摆在中文课本里面要我们来背，实在是不够水平，对不对？有很多的爱是你没有办法马上了解的，只要你生命中间一天一天的成长，你慢慢才能体会到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偷看过别人的情书啊，有没有偷看过别人的情书啊？有没有？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全世界最难看的就是别人的情书，对不对？因为在没有爱的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对的。如果我的岳母跟我讲说，东西放好，护照不要掉了，多穿件衣服，不要着凉了，这些话如果不是在爱里面听的话，没有一个字是对的。同样，上帝写了一封非常非常长的情书给你，就是这本新旧约全书。上帝基本上就在跟你讲说我爱你。如果说你没有爱，不是用爱去读的话，没有一个字是对的。在圣经里面，上帝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上帝说我默然爱你，默默的就在你周边，在就在你身边。我女儿今年升大四，她是我们家老二，他正在找这个 graduate school， 但是他说他会离家。有一天在车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爸爸，我想我要离家这件事情，最难过的就是你啊。”我说：“对，我在你身边，默然爱你。”上帝对人的爱，就像父亲、母亲一样。上帝说我爱你，就像把乳养的羊羔抱在我的怀里。他说你头上每一根头发我都数算过，他说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我的手上，我每一天都念。当我们诗班带我们读的诗篇第23篇，当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他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我的脏我的肝都安慰你。所以上帝说我的爱像你的父母亲一样随时随在的。那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世界上也有没有条件的爱，也有这样子的现象。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摄影记者叫 Eugene Smith， 他因为一幅照片得到普利兹奖。他知道说日本有一个渔村叫 Minamata， 在这个渔村的上游有一个工厂，常常在排放这个毒水水银，所以渔村里面有很多人水银中毒，有很多的孩子没有生出来就已经怎么样，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已经是畸形， 受到毒，这个被这个毒所影响。这一幅画是讲到有一个，这一幅照片是讲到有一个15岁的女孩子，叫 Tomoko Uemura， 15岁。她在她的母亲每一天帮她洗澡。你看那个女孩子非常可怕，手脚弯曲的，眼睛是瞎的，不能讲话的，耳聋的，15岁，写了15年，洗了15年。这个母亲从来没有听到这个女儿跟她说一声妈妈我谢谢你，也从来没有听到女儿说一声妈妈我爱你。但这一幅照片为什么会得奖？因为这个母亲脸上的那种无怨无悔的那一种表情，没有条件的，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你。上帝的爱就是这样，人能懂吗？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个层次远远超过世界上人的标准。世界上有两种的爱常见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如果哎呀，你如果帮我做这个的话我就爱你，对不对？你如果嫁给我的话我就爱你，对不对？你如果达到我心目中那个理想的丈夫的那个标准我就爱你，对不对？在座有很多做爸爸妈妈的，有没有跟你儿子讲过，如果你这学期全部都考 A， 我就买一双 Michael Jordan 的鞋子给你。父母亲的爱在世界上是层次最高的爱，仍然常常有如果。如果的爱很辛苦哦，你要付出，对不对？如果人常常是在精力的计算，人讲爱其实是一个投资，经过精密计算的投资，对不对？如果说我请杨士奇教授吃饭吃了3次他不回请我的话，我下次不会再请他，没有结果的，对不对？如果还有一种爱是什么？因为啊，这个层次稍微高一点点，因为你长得漂亮，所以有爱；因为你有气质，所以有爱你，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到人家说：“哎呀，他好有气质，我一看就爱。”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哎，因为所以让人感觉也比较好，不是靠着我自己啊，不是靠着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换来的，是什么？我本来就够好嘛，对不对？世界上的爱常常是这两种。我以前在马里兰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事，非常聪明啊。非常聪明，耶鲁大学的数学博士，长江学者，啊，现在是中国的千人计划。他跟我做同事，当然我站在一个同事的立场，我当然介绍耶稣给他认识，对不对？开始的时候，哎，他说我们不要谈耶稣，免得影响我们的友谊啊。他说基督教是为什么人预备的？基督教都是为那些啊身体有软弱的、心灵受到创伤的、论文写不出来的人，为他们准备的。怎么我怎么可能是我，对不对？我什么都有啊，我这么聪明啊，对不对？他说不要跟我讲耶稣。后来发生事情了，家里发生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了，我再去跟他讲耶稣。这时候他说我要受洗了，下个礼拜要受洗，这个礼拜天特别跑来找我。他说张本天，我来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长江学者问的问题不太一样哦。他说过去我什么都有的时候，你跟我讲耶稣，我说我不要他。后来我家里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再跟我讲耶稣，我说我要他。我下礼拜就要受洗了，请你告诉我耶稣要不要我。各位朋友，你想想看，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不会要他，对不对？对不对？既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我为什么要爱你？ 我告诉他说，耶稣的爱不是因为的爱，耶稣的爱也不是如果的爱。如果你信我，我就爱你，没这回事。因为你爱我，因为你礼拜五晚上来聚会，所以我爱你，没有这种事情。在这个爱里面有怎么样极大的爱心在里面。不是我们爱神，人不会爱神，人都要远离神。你看看美国想尽办法远离神，所有的异端通通可以在学校里面讲，唯独基督教不可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在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中间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说，哎，你是访问学者，你是长江学者，你是千人计划，不是，没有条件的。上帝的爱没有条件。那么中国人想说，大家都有份的东西肯定便宜货，对不对？那如果说等一下聚会完了之后，教会说每人送一份礼物，哎，这种礼物要跟没要差不多啦，对不对？大家都有的，如果说人人都有的，肯定便宜货。神的爱不是哦，这个中间附有极大的代价，极重大的代价。圣经里面用一句话，刚才其实诗班也读了这一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将一样东西给我们，什么东西呢？独生子。人能够想到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独生子，对不对？去年没有什么，今年没有什么雪啊，去年华盛顿下了很多雪，好几尺，联邦政府关了一个礼拜，你可以想看华盛顿 DC 里面雪多少，学校乔治城大学关了一个礼拜。我儿子跟我女儿都是桌上的学生，那个时候我儿子在做研究生，我女儿在大学部，在宿舍里面，我打电话给他说：“现在下雪，有没有东西吃啊？”第一次第一场，他说没问题，他说学校的餐厅还是开的。这第一场雪过去了，中间只有一天的时间，第二场接着而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说：“有没有东西吃啊？”他说：“现在出不去了。”他说我家里呢还有 peanut butter sandwich 啊，就是还有这个花生酱跟吐司，他说大概还可以撑几天吧。我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雪一停啊，我就到外面去铲雪，要把怎么样我家的这个 driveway 给它清干净，打通这条路，我要到乔治城大学去怎么样送东西给我儿子吃啊，我的儿子，对不对？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啊。在座有很多做爸爸妈妈的，或者你在座很多独生子女，你说你爸妈会不会把你送给人家？会不会啊？我会不会跟我儿子说，哎，你不要在我家做儿子啊，啊，你到杨士奇教授家去做儿子好不好？哎，他家比较有钱，对不对？他开这个怎么样，四个圈圈三个叉叉的车子，比较体面，对不对？不要在我家做儿子，我家比较穷酸，不会不会，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上帝说我把他给你，这中间附有极大的，上帝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哎，你知不知道以前英国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呐，叫什么呢？叫 Paul Getty。哎，今天其实还有很多 Getty 加油站哦 ，Getty。他是英国以前的石油大王，他活着的时候财产超过20亿英镑，钱多得不得了。有一次有人将他的孙子给绑架了，然后呢把耳朵切下来寄去给他。哎，现在你孙子在我们的手上，有耳朵为证，你付200万赎金，我们就放你孙子。哎，你猜 Paul Getty 怎么样啊？他说不给。哎，他说我孙子不值这么多钱，不给。各位朋友，如果你被人绑架了， 人家会向你爸爸要多少钱啊？200万？2000万？2亿？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在伊甸园里面，上帝给我们自由与尊贵，人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但是我们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做了一个选择，说我们不要神，我要自己做神。从此罪进入世界，大地受到咒诅，死亡进到人间，苦难临到每一个人，众人都被罪绑架。谁来付这个赎价？谁呀？谁能付得起这个赎价？人做不到。上帝说，我为你付这个赎价，我把我儿子给你。我有一次到澳洲去开会，开完会之后，这个大会就招待我们去游览澳洲墨尔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博物馆，我希望你以后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我那个时候在想，说博物馆有什么好看？华盛顿 DC 多的是，对不对？而且不用门票的，多的是。大家说：“哎呀，你要去，你要去，一定好看。”我说：“大家都去，我只好跟着去了。”啊，结果说导游带我们啊，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东西那个东西，就后来突然间跑到一个房间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哎，这个我兴趣就来了。这博物馆不是看东西吗？怎么带我们到一个很大的房间啊，比我们之间还大，什么东西都没有。哎，这个导游就有说有笑的带我们走到中间来了，大家都站在那边看着导游要干嘛。然后他导游说：“你们看，哦，我们大家都往上看，上面有个天窗。”他说啊，每一年的11月11号上午11点11分。太阳会正射从这个天窗正射下来，从上面一直下来，所以我们大家跟着他的手一直从上面看下来。地上写的什么呢？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太阳光正射在这个爱字上面，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我舍命。人不是都犯了罪吗？罪的工价不是死吗？上帝说，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对不对？那么谁死？他说，我让我的儿子为你死。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可以为每一个人死。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做的事情一次永远有效。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要轻看这种爱，这个爱中间附有极大的代价，好让我们用荣耀尊贵做日子的冠冕，让我们来侍奉这个神。人在爱的前面附有道义的责任。所以上帝的爱是我们讲了几个啊？我们讲了几个啊？Hello， 三个。第一个是什么？随时随在。第二个呢？没有条件的，记住记住。第三个是什么？牺牲给予，永不改变的爱。上帝的爱永不改变。如果说，哎呀，上帝是爱你，然后明天早上你跟他讲说，上帝啊，你是不是爱我啊？他说是啊，昨天是，今天忘了。那这种爱有什么意义？人盼望这个永不改变的爱，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说，海枯石烂，此情不渝，这是从心底里面所发出来一种盼望与期许，对不对？希望永不改变。西洋人讲什么？Diamonds are forever， 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样呢？在订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我们要买一个钻戒，对不对？我结婚的时候还是穷学生呢，没有钱呢，买不了大钻戒。我岳母蛮有智慧的，他就找到一个很好的工匠，就在我的钻戒在戒指上面镶了3粒要放大镜才看到的钻石。Diamond 不在乎大小。灾门在乎 forever， 对不对？时间一晃30年过去， 你想全世界哪个人呆闷最多？我不晓得哪个人呆闷多，但是我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多的人，前英国王妃戴安娜公主，多吧？整个英国王室的呆闷都是他的，我只是这边找了三例最大的，很出名的，你看203克拉，你看到吧？这厉害吧？哎，1981年7月29号他跟 Charles 王子结婚的时候，全世界10亿的人在电视前看这个世纪婚礼啊，从白金汉宫到西敏寺，沿途10万人夹道欢呼啊，有哪个人比他还幸福？有哪个婚姻比这个更美？真的像童话一样啊，哪一个人能够比戴安娜公主更幸福？有哪一个婚姻更美？很可惜啊，这个婚姻维持不到15年了。其实远在他们分手之前，这个婚姻已经不存在了。什么叫做海枯石烂？什么叫做此情不渝？你会变，你会变，你爱的对象也在变，对不对？哎呀，不要说，哎呀，我看到他好有气质啊。5年之后呢？10年之后呢？当他鸡皮鹤发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还爱他？你是不是还爱他？所以只有在基督教的婚姻里面用 covenant， 不论是怎么样情况，我爱你到底。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我劝你慎重你的婚姻，珍惜你的感情，不论处富足或贫穷，不论是健康或疾病，我必爱你到底。世界上有这样的爱吗？难啊，因为人在变，对不对？你爱的对象也在变，所以当你在变的时候，你爱的对象也在变。当他在变的时候，你就不能爱了。但是只有上帝说，我可以爱你。以赛亚书在写的时候，以赛亚先书在写的时候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父母亲的爱在这世界上，我应刚才提到说层次最高的爱，但是我们仍然有失败的地方。1994年我第一次到香港科技大学做客座教授，我自己先去，因为我的内人跟两个孩子要在这边把家里的事情安顿好，他们再来。所以一个月之后他们来的时候，我到当然到机场去接他们。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大概只有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女儿大概一年级，女儿的幼稚园。一门一打开出来的时候，看到我就把这个手里的玩具通通丢掉上来要我抱他。我在那一刹那我下定一个决心，说我一定要永远爱你。可是我现在事后回头来看，我这个做父亲的常有失败的地方，我的爱仍然有许多因为，也仍然有许多如果。但上帝说，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在耶利米书里面讲，他说我以怎么样永远的爱爱你。只有他够资格讲这句话，因为他根本不是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的，所以他只要讲说我爱你的话，这一句话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所以上帝的爱不会变，上帝的爱不会变。好，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应该做一个总结啊。我们常常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介绍耶稣的时候，人家都讲什么样的？我是好人，对不对？不需要耶稣，我是好人。那么各位朋友，什么叫做好人？什么叫好人？好人就是做好事的人咯，对不对？如果说你好事都做不出来，那什么叫好人？那什么叫好事？什么叫做好事？孝经上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对不对？中国人讲的更好，百善什么为先呢？孝为先。一个人如果说有什么好的行为，从哪里开始啊？孝顺父母亲开始， 百善孝为先。所以诗篇小雅里面讲的非常的好，碌碌者而不匪而依靠，哀哀父母生我娶劳啊。父母亲的恩情如此的大，这是我们人对于父母亲的一个生生之德的一个回报，养育之恩的一个回报。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亲的恩情如此的大，我怎么回报？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是好人，要做好事，从孝顺父母开始，从孝顺父母开始。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弃婴吧，是吧？就是那些不尽责任的父母亲把孩子给丢掉，而美国很多。但我问你，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弃母啊？哎，我就听过。我一个朋友啊，在纽泽西的教会，他就跟我讲他们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母亲从中国来看儿子，结果呢，儿子的太太就是媳妇啊，天天跟这个婆婆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这个媳妇就跟这个儿子讲说，哎，你在你妈中间选一个了。这个我们儿子也当机立断，跟妈妈说，妈你上车。妈上车就把一开开到教会，妈你下车啊，教会管你了。弃母，弃母还敢说自己是基督徒，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那我问大家，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弃神呢？有没有啊？弃神没听过？哎，我今天先告诉你，弃神世上多不多啊？多。什么神呢？哪有这种事，这么幼稚，对不对？还跟我谈神，对不对？我是北大毕业的，对不对？我清华毕业的，对不对？什么神呢？弃神，听都不要听，讲都不要讲。各位朋友啊，我们住在这个宇宙里面呢，这个宇宙显然不是你造的。你出去玩呢，住旅馆呢，你走的时候要不要付旅馆费啊？那么我们活在这个宇宙中，你总该问一问这个宇宙从哪里来吧。弃神，多少人听都不要听，讲都不要讲，根本没有这回事。人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可是上帝说，我仍然爱你。以赛亚书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人在神的面前如此的悖逆，牛都知道认识主人了，驴都知道认识主人的槽，但是怎么样，你们这些人，这些以色列民却不认识我，我的民不留意。人在如此的光景之下，但是怎么样，上帝说，我仍然爱你，没有条件。那一种随时随在，没有条件牺牲给予，永不改变的爱，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他说，我为你预备，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接受这个爱，接受这个爱。他说，我就是爱，我跟你立的这个约，不管你守不守，我都会守。为什么会守到？为什么能做到？因为基督耶稣，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成就了这整个约，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个人不能只要爱的好处，拒绝爱的源头。你不能跟他，不能说，哎呀，我只要爸爸妈妈对我好，我不理爸爸妈妈，可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的，这是中国人孝道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孝顺父母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存活，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清楚的头脑，渴慕的心，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感谢上帝啊。你不要认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告诉我有一个老师就是这样的，聪明的很，他叫 John Nash， 听过没有？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年又读完 PhD 了。 两年，而且这两年里面写的文章啊，惊天动地，整个 Game Theory 就是这两年发展出来的。没有清楚的头脑，不要认为说今天坐在这边是理所当然的，完全上帝的恩典。一个人不能只要爱的好处，拒绝爱的源头，这是中国人尽孝道的最大的一个基本。所以我们说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而不是每个月给你爸爸50块钱买点东西吃就算了，这是最层次最低的，对不对？大孝怎么样？尊亲 ，honor 我们的 parents。同样的 ，honor 我们的神，荣耀我们的神，这是每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应该要做的，应该要有的责任。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说，人活在这世界上做两件事情：认识我们的神，也介绍我们周围的人，也认识我们的神。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比你好，而是我受到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将他对我的爱跟你分享。人羡慕爱，人追求爱，这个爱在基督耶稣里为你预备了。法国大文豪在写《悲惨世界》的时候，写下一句非常深刻的话：生命中间最大的喜乐是我们确实知道我们被爱了。 Life's greatest happiness is to be convinced we are loved。 今天晚上请你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他是为什么想尽办法请你来？不是说这个人讲得好听，而是他们确实知道他们被爱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上帝的那种爱为我们预备，也为我们成全。所以同样的，我多么盼望你一到美国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就能够尝到这种爱。各位朋友，不要拒绝他，这是我们心目中最深最深的需求。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绝非偶然，上帝把我们从那么远的一个地方漂洋过海来到普渡，今天早上也让我能够坐两次转两次的飞机来到这个地方。他那个随时随在，没有条件牺牲给予，永不改变的爱，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成就，这是我们最想盼望最得到的，想要得到的。因为神就是爱，我多么盼望你能够在你美国的这个新的生活的开始，能够接受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爱。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中间的朋友，你有没有愿意就在今天晚上接受这个爱？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就在你的座位上稍微举一下手啊，我为你祷告。我们不要管别人了，没有人看，你不要管你旁边的人，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单独的见面。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晚上接受这种爱，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预备的爱？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稍微举一下手，我问你。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接受他。感谢主，请放下。就在今天晚上，让你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成为新造的人，能够跟我们一样享受这种爱。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就在今天晚上接受他了？还有这样的吗？请你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就在今天，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接受他，就在今天晚上接受他，就像43年前我接受这种爱一样。这个爱陪我走过人生的43年，有高潮，有低谷，有阴霾的天气，也有天色常蓝的时候，但那种爱没有离开我。我愿意将这种爱给你，介绍给你。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没这样的朋友，就在今天晚上接受他的，有没有？请你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这样的朋友？
还有吗？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是你的爱呼召我们，是你的爱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知道完全赐予你的恩典。我们把刚才举手的这六位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他们愿意接受你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完备的救恩，完备的爱。主啊，求你在他们人生道路上面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紧紧抓住你的爱，帮助他们在美国求学的这段期间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加的接近你，保护他们，安慰他们，带领他们，也让他们在他们的家人面前做好的见证。主啊，我也为我们在座其他慕道的朋友、新来的同学祷告。主啊，求你原谅你无用的仆人，没有办法将你的救恩讲得非常的清楚，但主啊，求你继续对他们说话，使用这个查经班，使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福音的出口，帮助这些人，让他们在人海茫茫里面能够找到这真爱。也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敬虔的生活，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使用这个教会能够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个教会来认识你。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张教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谢谢张教授。张教授这一次来，他的福音信息还会有两次，一次是明天的晚上，一次是周日的早上。
So we have two more times to share or listen to the message given by Professor John.
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留步，尤其是你对于福音的信息心里面有感动，但是你还是没有一个确据，你希望更加深入的了解，或者说你刚才已经举手，你愿意接受这一份爱，那我们就是我们基督徒会向你非常清楚的来讲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是怎么被改变的。
So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o know more about this gospel, and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just raised their hands, please stay after this messag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brothers and sisters talk with you and share more about the gospel with you.
那张教授明天晚上在 Upper Room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信息的题目是一个由衷的盼望，喜乐平安。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前往 Upper Room， 或者明天6:40的时候在 Wesley Foundation 等我们统一接送。
Yeah, so we're going to have the second message tomorrow and
And 6:40 p.m. 还有什么事情？那我们最后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请诗班来带领。
We're going to sing a song.
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紧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首先恭喜今天晚上六位刚才举手决志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那我鼓励你们聚会结束以后可以留下来。同时我也恭喜每一位在这里的每一位的朋友，因为你在这里听到上帝爱你的信息，相信今天这么丰富的信息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道理，在你的心中会激起很多的想法，所以我鼓励每一位不要快快的离开，可以留下来，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留下跟你们一起来探讨关于耶稣基督关于神的爱，好不好？那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我们继续的交谈。
那我们请感兴趣能够和我们基督徒再有一些交谈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移步到最前面的座位，你们坐在座位上，我们会有基督徒来跟您分享。